有机会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属灵的信息。我现在在巴维夫，在以色列哈，我从以色列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好。那感谢主，在外面的有很大的太阳，而且这里不像在德国那么冷。我们已经来了差不多四个星期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德国。非常高兴，我们也很感谢主，上帝让欧洲校园事工 ECM 有机会在以色列这边，现在也有团契在这边，也有学生事工，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在以色列这里的事工祷告。好，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圣灵与新生命。我不晓得大家觉得你经历过神迹没有？你觉得你所，如果你经历过神迹，你觉得你经历过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来讲，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我见过有人病得医治，有夫妻关系复合，那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个人一直以为，一直觉得一个人的信主是最大的神迹，因为很难想象人原来是悖逆的，原来是抵挡上帝的，原来甚至不相信有一位神的，他居然可以信主。最近在我们这里在以色列，我们去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学校团契，有一个读物理的博士生，他到了以色列来以后，有人邀请他到团契来聚会，然后他就开始听福音，不久以后有人给他一本圣经，然后让他读圣经。当他读圣经，读着读着，这位非常理性学物理的博士生，他就觉得不得了，哇，这个圣经的内容太吸引他了。圣经，他觉得好像里面的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生活，那么鲜活的。就是虽然是在2000年甚至3000年以前，那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上帝就借着这些人，向他启示，所以他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味道。有一天，他就决定要信主。一个礼拜以前的，就是上个星期的星期天，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非常很难想象一个人是那么理性的人，他怎么样经过上帝的改变成为基督徒。所以我真觉得一个人信主是神迹，我们必须传福音，上帝把这样传福音的使命托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使人信主，可是使人信主的是圣灵，圣灵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有很多我们是很熟悉的方法，但是有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方法。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做学生事工的时候，有一个博后，那他有一个孩子，6岁的小男孩，那他跟他的爷爷传福音，这些小男孩信主以后跟他爷爷传福音，爷爷以前在国内，他是当兵的，是做军人的，那个性很强，很勇敢。那这个小孩跟爷爷讲，说爷爷啊，你要信主。那爷爷说我不信主。这个小男孩就哭了，跟爷爷说，说爷爷啊，我们全家都信主了，你要信主。如果你不信主的话，有一天你在地狱里面都是火，前面是火，后面也是火，那个左边是火，右边是火。爷爷说我可以逃，他说你逃都逃不掉。哇，这个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几次他的孩子，他的这个老伴儿跟他传福音，他不信。结果就是一个小孙子跟他讲，说有一天你要在地狱里的时候，他居然心被软化就信主了。然后我还记得另外一个也是我经历到很奇特的一个信主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有一年放假的时候，他要回去看家人，然后就跟我说，说张牧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圣经我带回去。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姥姥听说我去教会，这个学生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常常来参加教会，参加团契的聚会。他说听说我去教会，所以就跟我要一本圣经想要看。 哦，我听到这里，心里面忽然一动。我说，我不但给你一本圣经，我还给你一本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四个属灵定律就是讲上帝的爱、人的罪，然后需要福音。然后在第10页，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小册子，有一个绝志的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就给他了，他还不是基督徒。他说这本是干什么？我说你拿回去啊，你把你的圣经给姥姥，然后呢，你问姥姥有没有兴趣跟你一起读这个小册子，而且读一定要读到第10页，那边有一个祷告，你就把这个祷告跟你的姥姥念一遍，然后你问姥姥这个同不同意这个祷告的内容，要不要一起祷告。结果一个月以后，这个学生回来，我就问他：“你看了你姥姥了没有？”他说：“看了。”然后我说：“这个你姥姥读圣经了没有？”他说：“我圣经给他了。”那我说：“还有那本小册子呢？”他说：“我带着我姥姥读的小册子。”我说：“读到第10页了。”他说：“读到第10页了。”我说：“那个祷告你念了没有？”他说：“念了。”我说：“你姥姥愿不愿意祷告？”他说：“我姥姥跟着我大声念那个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就这样决志信主了，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学生带着他姥姥信主，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人会怎么样信主，我们一点都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那个信主是神机，而且是神是圣灵自己所做的工作。今天我就要从圣灵的角度来讲。圣灵怎么样帮助人信主，能够得到新生命？我要从四个角度来讲：圣灵使人认罪，使人知罪认罪；圣灵使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圣灵使人重生；圣灵给人得救的确据，好不好？那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耶稣基督。自己愿意将生命舍了，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更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灵，所以圣灵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救恩，更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今天求你帮助这个不配的仆人。将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愿你不但是开仆人的口，能够清楚的分享，主啊，你也开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圣灵所做的工作，最重要一开始整个的这个福音工作里面，就是使人能够认罪。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我自己一直跟学生在一起服侍，一起跟学生陪伴学生成长、信主成长啊。常常我们常用的方法跟大家一样。就是陪伴学生，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带他一起团契聚会。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他来参加团契聚会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他对信仰很有兴趣，很认真，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主？”然后他其实已经来查经、来团契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很清楚我在讲什么。他说：“张牧师啊，我相信有神，但是我有一个困难，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信主。你看，他非常清楚我们在讲什么。他相信有这样一位神，但是他不觉得有罪，所以他很清楚。他说我不需要信主。然而，圣灵的工作第一步就是使人知罪认罪。”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到第10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然而，这是耶稣讲的，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 是与你们有益的。耶稣这一段经文是在他最后的晚餐，就要离开门徒了，然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有什么比耶稣离开更好的事情呢？门徒想不出来，说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最棒最好的事了，为什么去了反而与我们有益呢？耶稣就说了这其中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这其中的一段，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说我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差保惠师来。保惠师来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叫世人判到罪，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自己责备自己。世人包括什么？包含所有的人，对不对？包含基督徒，也包含非基督徒。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很容易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对于非基督徒来讲，这里特别讲世人，就是连那个非基督徒不认识神的人一样，要让他认识到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然后到了一个地步，然后被责备，然后心里面就感觉到有那个很深的那个罪恶感。罪义审判是人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那人有很多的方法来逃避面对这些问题。那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人常常用的方法是将它合理化，用合理的动机，那合理的行为，或者是用自己的标准，然后来辩护说这不是罪，那这只是因为某某某某的原因，而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自己犯了罪。甚至有人说我承认我做错过事，说我不觉得那是罪。那不止如此，讲到义，那常常这个世界所用的方法是用相对的道德标准来取代绝对的义，绝对的公义。那谈到审判更是了，那人不愿意面对审判，人对于人生将来的结局或者最终所要受到的审判，他不愿意去面对，就说这是宗教欺骗人，或者是宗教为了要教化人所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或者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把戏，让人有罪恶感来愚弄人、限制人，或者说你证明审判给我看，我看不见审判，以至于不去想他，不去面对他。特别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觉得死亡、觉得审判太遥远，他根本不愿意去想。为罪、为义、为审判的意思，为罪这里说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罪因为你们不信我，因为他们不信我是什么意思？圣灵要让人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罪其实是不信。为什么最大的罪是不信？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在这里耶稣讲说，不信的罪是何等的可怕，那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那义是什么意思？义在这里讲到的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对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耶稣是那个撒旦，被撒旦所使用来蛊惑人的，或者他们为了想要拒绝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就说你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犯罪，你得罪上帝，你自称为神，还有你自称为与神同等，所以你是亵渎上帝的。而且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说你做事情，你违反了安息日。 他们拒绝耶稣，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拒绝耶稣。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义者。各位弟兄姐妹，圣灵要让人看到唯一的义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义的标准。所以那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是什么？是有一天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是不义的，但是居然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被上帝所唯一接纳的，就是这位义者耶稣基督，而且为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王将各式各样那个他可以引诱人，他可以摆在人的生命里面，让人所喜欢、所追求、所认为对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世界的王所做的事情。这个世界的王他有最大的权柄，他有世界上我们所认为一切的智慧，然后他把世界上的潮流、价值观还有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就给我们，让我们以为这是对的。但是没有想到，在神的面前，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这个最大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人认为是对的东西，这个世界的这一切，原来是要面对审判的，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潮流、价值所追求的，或者我们以为别人所走的那些路，我们所羡慕的那些路，是不蒙神喜悦的，而且有一天要面对审判的。圣灵让人深刻的明白，罪，那个很严重的罪，可以说最严重的罪，是因为不信耶稣。然后那个义，就耶稣是唯一的义者和标准。审判是世界上一切的权柄、智慧、价值、潮流，所以我们所羡慕的东西，在神的面前都受到审判。圣灵让人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自己是那个不信耶稣，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恶的，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标准，而我们所追求世上的一切是要面对审判，而且是在神的面前所站立不住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学生，几个月以后，我有一天又有机会跟他聊天，然后那个学生跟我讲说，张牧师啊，他说几个月以前我跟你讲，我相信有神，然后我不相信，我不认为我有罪，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张牧师，我同意你讲的，我更同意圣经上讲的，我现在知道我有罪，我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位弟兄来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弟兄。那一段时间不见，但是我知道他现在的工作、他的家庭还有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都很蒙神的喜悦。圣灵所做的工作，是让人从那个悖逆认识自己有罪，而且不但认识自己有罪，为自己的罪后悔，为自己的罪感到惭愧，感到难过，知道那个罪带来的绝望。如此，圣灵使人承认基督是主。一个人要得救，怎能得救呢？光承认自己有罪是不够的，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罗马书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知道，要使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要使人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更难。可是圣灵来了，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荣耀他。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4节讲，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那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有带来的真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做的事情是使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但是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活。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是凡灵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人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使人承认耶稣基督，承认他是从神来的，而且他道成肉身，而且他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复活。但是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从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人只看，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只看自己是主，是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个掌权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人是被撒旦那个充满了心，是拒绝上帝的。但是圣灵使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这边顺便很快的回答一个问题哈。那有的人认为说，一个人信主到底一个人，对不起哈，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有没有圣灵？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谈，一个人信主以前，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工作的，但是圣灵不是住在他身上的，所以如果圣灵不在他身上有工作，他是不可能看到自己有罪，也是不可能承认耶稣不是主的。所以再下来，等到圣灵怎么样能够不只是在一个人身上有工作，而且圣灵会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使人重生。什么是重生啊？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到第6节，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样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那。"当人被造的时候，人原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上帝把灵摆在人的生命里面，那灵的功用是敬拜神，是亲近神，是认识神。但是我们很清楚，当人犯罪以后，人与神隔绝，人死了，人的灵就失去了与神交流、敬拜神、亲近神的功用。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是。神将他的灵再赐给我们，使我们重新活过来。那这段经文讲，我们什么是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什么是从水生啊？我们都很清楚，从水生就是受洗，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什么是从灵生的？从灵生就是接受圣灵，有圣灵的生命。那从水生和从圣灵生这两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怎么把它摆在一起的呢？彼得在他第一次圣灵降临以后，第一次讲到那个开的那个布道会，有许多的人信主的那一次布道会里面，他把 这件事情，重生的这件事情，把它讲得很清楚，就是从水生和从灵生把它讲得很清楚，他一句话就讲清楚了。那我们现在要来读他讲的这句话。那这是彼得在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以后他开的那次布道会里面他讲什么？他讲耶稣基督是那个被神所差到世界上来所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但是被犹太人，就是被你们，他对着那些犹太人讲，就是被你们所弃绝，被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好，所以呢他就讲到这里以后，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38节。当彼得讲到这里以后，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说哎呀不得了，我们把上帝差起来的那个义者，那个拯救我们的那一位钉到了十字架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不是人的工作。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说弟兄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当怎么行呢？彼得回答说，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彼得这句话，我再读一遍，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问这里有几件事情？就是这么几句话里面啊，原来有四句话，每句话都讲一件事情，有四件事情要做一个人得救。哪四件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四件事情是要悔改，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要受洗，然后第三个就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第四个领受圣灵，对不对？一共有四件事情。好，那我继续再问，四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分的话，哪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人可以做的？哪几件事情是我们人做不到的，必须是神做的？哦，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做的，而且我们必须做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必须对救恩回应，就是必须要怎么样？要悔改，然后怎么样？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对不对？我们要悔改，我们奉谁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称呼耶稣基督，要称他为救主，称他为主，奉他的名怎么样？受洗。然后另外两件事情，得救的另外两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当我们悔改受洗，这就是从水生，对不对？悔改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赦免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神就赦免我们，还有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圣灵是谁赐的？圣灵是神赐的，那我们只是什么？只是被动的领受。各位弟兄姐妹，那这就很清楚了，从水生和从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接受相信，然后从灵生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相信神的救恩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失去了，我们跟神隔绝，我们的灵死了，失去了跟神的敬拜交通。但是现在上帝让神的灵再次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重新有了神的灵，就是圣灵，我们的灵又活过来，所以我们跟神有了新的交通，跟神有了重新建立那样的关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重生。所以什么是重生？那个新的生命是从圣灵而生。再一次，圣经上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重生了吗？如果你有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圣灵的。当你是属圣灵的，你就是属耶稣基督的灵，你就是属基督的。所以你若有圣灵，你就是属基督，你就是重生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你都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你是不是都承认，是不是都认罪悔改，你是不是接受了圣灵？如果没有的话，我真希望今天也许就是机会，你承认自己的罪，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神要赦免你的罪，要去受洗，然后圣灵要进入你的心，你就有了新的生命。好，我们再回到前面讲，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说他还不是基督徒，圣灵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心里工作，但是不会住到他的生命里面来，还没有啊，所以他还没有重生。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受洗，按照神的命令，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受洗以后，圣灵住进来，他永远不离开，这就是重生。那因此圣灵住进来永远不离开，带给我们下面最后一个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是给人得救的确据。圣灵不但使人得救，而且让人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不但让人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而且圣灵成为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跟神永远在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来念，请大家听。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而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职，只等到神之名以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段经文讲到一个词叫做职。什么是职？哈，职是很有意思，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卖地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卖家跟买家他们谈好了，然后呢这个买家就要把一个定金，就是给这个卖地的人。所以卖地的人收到了定金以后，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地，这块地的地图啊，他们就是以前画过的地图，他们都看好了，都同意了，要把这个地图装在一个瓦罐里面，然后把瓦罐都封上，把那个罐子封好了以后就交给卖主。然后呢这个交给买主，买主回去就去把钱预备好，到了成交的日子就带着他的钱交给这个卖主，然后就是成交了。这个值是什么？这个值就是那个瓦罐和还有里面的图。当那个买家拿着这个瓦罐里面装着这个图的时候，那个地他还没有付完全部的那个地价，地还不是他的，但是他带着这个地图，带着这个值，他心里面有了底，他知道这个地将是他的。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他说这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值，好像是印记。我们现在虽然还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已经拿到了那个凭据，等候有一天我们要得赎，我们要跟他一起在荣耀里面。圣灵给人得救的凭据， 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到这个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将来得赎，而且得荣耀的那个保障。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他永远不离开。你想想，如果永远不离开，我们就跟他绑定了。绑定了以后，圣灵将来他就是神的灵，他是跟神永远在一起的，对不对？容我这样用这样讲，那他不能跟神离开呀。所以，如果我们绑定了他永远不离开的话，那有一天圣灵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啊。那圣灵当然是要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我们当然有一天我们就跟神永远在一起了，好不好啊？好得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凭据，我们有一个确据，圣灵不走了，他就是我们的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跟神在一起，在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第二件事情，让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经历到做神儿女那样亲密的滋味。罗马书第八章第14节，他是这样子说：凡被圣灵，神的灵就是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会软弱跌倒，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不是说哎呀我们软弱跌倒我们就失去救恩了，没有，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不离开，可是他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他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起来，认罪悔改，我们再回头，继续在主耶稣基督还有爱我们的父神里面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好好爱主。有的时候我们被打击，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没有问题，我与你同在，我给你力量。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完全的荣耀里面，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神跟我们在一起的那样的同在。因为圣灵在一起，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给我们的喜乐，而且是超越环境的喜乐，那样的平安，那样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做错事情给我们的责备，但是同时给我们的鼓励，我们经历到跟神在一起那个亲密关系的滋味。但是，让我们记得，那个印记不只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印记，我们小心，其实撒旦也有印记，但是不是在属神儿女的身上。在启示录记得说，神给我们有印记，那是圣灵，但是撒旦他也在非不是属神的人的身上有印记。可是，在启示录第9章第三节、第四节讲，那个有神印记的人，是撒旦最后那个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是被神保护的。启示录9章3节，他讲到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的人说这个烟就是那个地狱的火，就是撒旦的权势所在的地方，飞出来，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吩咐这些蝎子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的树木，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没有神印记的人要被伤害，意思是什么？神要保护，要帮助那些有印记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是有神印记的人，以至于圣灵给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我们不要去故意犯罪。那圣灵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保护我们不犯罪。感谢主，圣灵所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给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让我们对将来永生有保障。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经历神给我们那个亲密关系的滋味。最后我要结束，结束以前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的叔叔，我的叔叔已经去世好多年哈，他的一个经验。他那个时候在老挝，大家晓得那个在东南亚那个国家老挝哈，那个时候很乱，多年以前，在老挝他是一个华侨，在老挝那边就是做生意，然后经营了一家华文报纸，而那个报纸是反共的报纸。在那个时代哈，反共的报纸就在老挝，他被共产党就是改变那个共产党后来掌权，对不对？夺取打仗哈，后来共产党掌权，在共产党掌权以前，因为他在那边经营报纸、做生意啊什么的，他就必须要离开，因为他如果不离开他经营的那个反共报纸，他知道他们全家都没有命，所以。他就找到美国大使馆，美国的大使也跟他认识，然后他就到了大使馆，见到了大使，那个大使说好，我帮助你离开，然后呢，就拿出一张钞票来，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个钞票撕成两半，然后大使说，我拿一半，你拿一半，然后有一天我要安排你离开，然后大使就走了。他告诉我他的故事，就是有一天突然那个大使已经走了，但是美国大使馆有人跑来告诉他说，某一天的晚上你带着你的全家要到湄公河旁边，我安排一条船，美国安排一条船把你接出去。所以他的孩子那个时候都很小，几个孩子，他就给他们吃那个晚上睡觉的安眠药，让他们不发声，然后全家偷偷的到了河旁边，然后果然在那边就看到了一条船，然后在那条船就是过了河就是泰国，然后就上了那条船，然后就偷偷就过了河，过了河以后到了另外一半，就有一个人拿着那个钞票的另外一半，然后呢，我的叔叔就把他的钞票跟那个人的钞票对在一起，一对，对上了，所以那个人就把他接了，就到了泰国，就安顿他，以后就离开。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灵太宝贵，圣灵不只是那一张撕开的钞票，圣灵就是神自己。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就帮助我们成长，而且他不但是帮助我们成长，他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永远的那个荣耀，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帮助我们信主，给我们新生命，圣灵使我们认罪，圣灵帮助我们承认耶稣是主，圣灵使人得重生，而且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经历到那一点点天堂的甜头，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到父神那里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是吧？谢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感谢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经历重生，并且让我们有那个得救的确据。亲爱的主啊，我在这里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提醒，常常顺服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更爱主，让我们更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主，孩子也求，主，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 没有认识你、没有重生的人，愿圣灵继续帮助他，让他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而且帮助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